圣经教会啊，就是史迈路那边的圣经教会，在那里实习，在那里讲道啊。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你们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盼望今天接着神的话，自己也明白自己心意，在圣经已经记载的心意。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重新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来到敬拜你。这段时刻你要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你自己开每一个人的心窍，使我们得以明白你圣经的教导，借着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动善功，使我们晓得如何来得明白你的心意，并且遵行你的心意。求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每一个人进入你的真理，在你真理当中我们得到自由。感谢你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先从13节一直念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13到27节，我起请会众应。13节，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15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样凡好事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句话是耶稣亲口所说的，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会着重在21到23节，我们只会从这三节里面来到明白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话语。从马太福音一直从第五到第七章，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耶稣很著名的登山宝训。这个是在耶稣开展事工过后，他就 众人就在山上听耶稣很多的教导。这一个在记载在新约里，但是同样的一个版本出现在旧约，那就是在西乃山神颁布他十个的诫命。现在来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在山上教导很多有关神的事。那这个时候来到第七章，就是我们来到他将要结束他的讲道。那来到第七章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整个讲道的最高峰。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有几件事情是挺有趣。刚才我们从13节一直念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我们面前摆设了很多种的选择。有哪一种选择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从13节直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门，宽门、窄门，接着下来有两条路，路是大的，路是小的。接着下来我们看到有两个目的地，两个终点，引到灭亡，引到永生。还有两种旅客，进去的人很多，找着的人很少。再接着下来我们看有两种树，好树、坏树，有两种果子，好果子、坏果子。接下来有两栋房子，还有两种人，聪明人、愚拙的人，或者是无知的人，还有两种风暴。从这些怎么做的两种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呈现了四种不同的下场。第一个下场是在13节，引到灭亡。第二个下场是砍下来丢在火里。第三个下场是什么？不能进入神的国。那最后一个下场就是房子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四个不同的下场告诉我们 这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遭遇，那个遭遇就是人会灭亡。那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选择，或者是我们选择错误，那么的结局就是选择灭亡。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选择，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一般我们所面对生活上的选择，这个是灵魂上的选择。所以今天的信息盼望求神苏醒我们的灵魂，引导我们不要选择灭亡，倒要选择进入神的国。好，从这里我们先来看第21节，这句话很有趣。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这里说主啊主啊的人，他重复两遍。那这个是不是说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一，犹太人他们写作的一个方法，他们写作的方式，如果他要强调或者是他要带出这个字眼是很重要，那他就会不断的重复。请大家给我翻开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请大家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早早后请听我念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这么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你看到这两句话是在重复同一件事情。接着下来，因他以拯救衣给我穿上，以公义袍给我披上，也在强调同样的一件事情。 接着下来，好像新郎披上戴上华冠，好像新妇佩戴装饰，也是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三对同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写作的时候，他当然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的经文，他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相信大家常常读圣经的人都会出现，都会发现这一些的事情都不断的在我们眼前。比如说诗篇五十三篇说，雅各啊你要快乐，以色列啊你要欢喜，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回到我们这里刚才所念的主啊主啊的人，如果圣经耶稣只是说凡称呼我主啊的人句号，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客气比较礼貌的一个对耶稣的称呼，意味是说他只是称呼耶稣为先生拉比，就是这样回事，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是他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是他生命的主。然后因为他重复也告诉我他这个人是很执着在为着耶稣，他称呼这位主是他的主。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人他称耶稣为主，耶稣是他的主，而且他重复两遍，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进入神的国？问题在哪里？我们需不需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肯定，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32和33节，马太福音十章32、33节，我念，请弟兄姐妹注意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看到他又在重复吗？同样的一件事，认和不认，然后重复的天父也不认，天父认。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必须要承认，不需要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肯定的，这个是必须的。但是这个人耶稣说他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原因导致他不能进神的国？我刚才说了，宣告是肯定，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讲这两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进入第十章的时候，是耶稣会告诉基督徒，你们将会受到逼迫，将会受迫害。因为在36节已经说了，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如果你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呢，仍然还是要称呼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不要放弃这个主。所以不是说我们在那种的顺境的时候我们在称呼耶稣是主，那么我们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再是我的主。在任何的一个情况当中，耶稣基督都要是我们的主，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耶稣记载在32、33节，这告诉我们当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因为这个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安慰，你看30、31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尊贵。这个就是耶稣的安慰，他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根头发耶稣都数过。所以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呢，你不要害怕，神保护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要在敌人面前继续的宣告耶稣基督是主。接下来我们要看同样一件事情，一般华人教会我们都很习惯的应用罗马书第十章第9和第10节。 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这么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我们常常的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句话，我们运用的错误，那我们就会比较麻烦。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保罗写下这一两句话，当时候的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教会在罗马的时代，他们受到很严重的逼迫，尤其是来到第十章的时候。所以保罗鼓励信徒，在这个逼迫的时刻，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可能你连命都没有，如果你继续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可能马上就被杀死。但是保罗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主，你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用这句话，我们必须了解圣经的背景，什么时刻他写下这句话。所以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承认吗？还能够坚定相信吗？而且这里感谢上帝，他的话实在是奇妙。因为如果我们研读他的原文，这里的相信和这里的承认，他用了一个的文法是现代式的文法，就是我们英文说的 present tense。 这告诉我们，如果保罗写这两句话，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是一个现代式的动词，就告诉我们你那一刻信主的时候，你觉知做了节制祷告，你信主，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神，那个只是承认的第一刻。我们要不断的继续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心里不断的要相信，不是只是那一刻我做了节制祷告，我拿到节制表，我签了我的大名，我就上天堂，不是那一回事。所以盼望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到底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耶稣出来侍奉的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话吗？耶稣展开他的侍工，他向众百姓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应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和信福音这两个动词是不断的重复，不是只是一个过去式的悔改，一个过去式的相信跟信福音，是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信福音。因为这里用的动词是一个现代时态，这是一个 present tense， 它不是一个过去的时态。所以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决志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认罪，我们悔改，那个只是生命的开始。我们要不断的相信，不断的悔改，到几时？到我们死的那一天还能够继续的相信悔改，到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回去的那一天还是不断的相信悔改。你们清楚我所要告诉你们的神的道理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知道什么？那为什么这一种人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意思说不能都进天国，因为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我自称，我宣告，这个是我的宣告，我对主的宣告，我只有外在的宣告，我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里面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只有外在基督徒的形式跟宣告，耶稣是我的主。所以这一种人是一个自我宣告的人，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尝试问我们自己，如果有人拿着枪指着我，我还能够相信耶稣吗？ 他说如果你承认耶稣，我就把你杀死，我可能还会考虑，因为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凡认我的我必认他，所以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接下去我们看这一种人他有什么样的 特色。第一是他自我宣告，第二个特性是什么？自欺。好，我们看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当那日，这个那日是什么日子？马太很习惯的引用当那日，那时辰，想不到的日子，想不到的时候，尤其是来到马太福音24章，从36一直到结束，这整章总共出现了4次，那时刻，那时辰，想不到的那一天，想不到的时辰，耶稣就来了。这当那日，这个是指向末日的时候，但在耶稣宝色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站在耶稣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所以这里说当那日，就是当耶稣再来审判我们的时候，必有许多人，请注意，如果你们有笔把这几个字圈起来，许多人，这许多人是多少人？许多，好多。那这许多人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选择什么？他们是选择了宽门，走路是大的，然后结局是什么？引到灭亡。这一些就是许多的人。那耶稣说有好多的人来到我的面前，他说主啊主啊。所以我说你，我们必须要了解犹太人的写作的方式，这个又在不断的重复，之前21节已经讲了，22节又在重复，这告诉我们这种人是很重要在神的面前。他们什么？他们是自欺的人。他是怎么样的自欺？他仍然称呼耶稣是他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口里常常承认耶稣是我的主，不一定他进天国。我们要去思考，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们交代，这一种人为什么他是自欺的人？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看到三次的重复，奉你的名，奉你的名，奉你的名。然后这种人他是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他在耶稣的面前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什么？许多，把这两个字圈起来，许多，好多的异能。这种基督徒如果在教会出现有这种的基督徒，只要一个就这种这样的一个信徒就够了，教会一定复兴。为什么？因为他大有能力。但是这种人耶稣是怎么样的称赞他？我说称赞，我应该放个开关引号，不是我们所谓的称赞，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是走上灭亡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思考，我盼望借着这个机会引用了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我简单的把这个比喻的内容它的精华再给你们大家解释，因为这跟我们22节有关系。大家都很熟悉十个童女的比喻，那这十个童女也是说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我们先来看他们的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等候新郎。十个童女，无论是愚拙，无论是聪明，他们都在积极的等候迎接新郎。第二，他们对这一场的婚礼都是非常的积极的， 他们的态度是很积极，所以他们手上十个童女都拿着灯。这个是他们第二个共同点。第三个共同点，当新郎迟延了，十个童女都睡着了。请注意，五个聪明的照样睡着，所以这里睡觉不是犯罪。第四，这十个童女都说什么？主啊，他们称耶稣是主。很明显的，在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到最后说什么？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给我们开门。所以他们也是一样称呼耶稣是他们的主，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礼貌上的称呼，是宣告耶稣是他的主。那耶稣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去？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耶稣的宴席里？那为什么只有那五个聪明的能够进去？关键在哪里？我们只是看到这五个聪明的预备有，那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有。那个油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唯一的区别。那个油就是他们没有救恩，所以不能进入神的国。换句话说，或者是说严格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口里宣告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你信耶稣吗？我信。如果你问比较年长的，你信耶稣吗？我信。他在讲了一句话，我信了好久了，好多年了，我信了好多年了。你们知道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信了很久，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魔鬼。鬼魔相信耶稣吗？相信。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鬼魔也信，但是却是战兢。鬼魔也信耶稣，鬼魔不单只信耶稣，鬼魔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儿子。他不单只是称呼耶稣是他的主，他不单只是知道耶稣是他所相信的，而且他还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告诉他什么？安静，不要作声。门徒里面只有彼得宣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我告诉你，刚才魔鬼怎么样？他信了好多年，但是他可以不可以进天国？肯定不可以。所以现在问题是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上帝在这里的教导？这一种的人，自我宣告，自我欺骗，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我忠心，因为他说，奉你的名，奉你的名，奉你的名。这里是一个自我忠心的人，因为他认为我如果用洗弟兄的名会比较不好，因为洗弟兄不是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我用耶稣的名啊，我就可以讨耶稣的欢心，而且我用耶稣的名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所以我奉你的名，我奉你的名，我奉你的名做这些的事情。请大家注意，如果一个真正得着救恩，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相信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不会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是奉你的名赶鬼，我是奉你的名传道，我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他是在耶稣的面前彰显他许多的义，彰显他许多的他对神那种的热心，那种的热忱。我现在给你们一个例子，有两种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一种人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不是奉你的名做着许多的事情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常常在教会服事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常常去探访、去布道、去传福音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常常每天花好多时间来侍奉上帝吗？为什么我不能进天国？为什么？这是第一种人的心态。我们来看第二种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你凭什么来到我的面前？你凭什么你要进入天国？ 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会这样跟耶稣说：我知道我不配，因为我曾经是活在罪恶当中，我是一个常常犯罪抵挡你的人，我知道你是圣洁的，我是罪人，我不能进天国，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讨你的欢心进入天国。圣经记载得很清楚，有一个税吏远远的看到主人，他说什么？我举目望天也不敢。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其中一个强盗说什么？我们所受的是应当的，因为我们犯罪，我应该被钉在十字架，因为我犯罪，我应该受到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因为是我犯罪。但是耶稣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不会在上帝的面前宣扬他自己为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保罗，圣经的使徒保罗，他为上帝大发热心，到处向外邦人传福音，到最后他讲什么？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在上帝面前承认他的罪魁，他有没有说我为上帝大发热心，行了许多的事情，我到处布道？他说我是一个罪人，里面当中的罪魁。在大卫曾经说过什么？大卫，这个大卫王，他说我的罪比我头发还多。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上帝的面前，他只会承认自己是不配，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常常得罪上帝。我今天能够被你救赎，是因为你怜悯我，因为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成为你的儿女。所以耶稣说这种人你进来。所以耶稣跟他旁边的强盗讲什么？今日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阿们，这个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所以换句话说，自我宣告，哦，我做了洁净祷告。当然洁净祷告是重要，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洁净祷告，你认为洁净祷告是这么重要，然后你也受洗了，归入教会，你觉得我应当尽的我已经尽了，我应当做的我已经做了，从此我可以安安逸逸的休息，因为我的灵魂会去到神那边。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我告诉你，可能你还没有重生。真正重生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现在我们来到这整个21节里面的第二部分。刚才我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唯独翻译的不是很好，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它真的是把原文翻译出来，就是这里应该翻译成但是，因为这个连词的告诉，这个连词但是呢，就把之前所讲的跟之后所讲的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很强烈的对照。所以耶稣通常都会把这样重要的事情成为一个对照。唯独什么？可是什么？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现在我们要来到这里，我们要谈谈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什么天父这个字出现在这里？因为天父和耶稣是一个父子的关系。这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当耶稣受洗了，天父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是跟天父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所以耶稣来到这个时候，他要承认天父的旨意，不是他自己的旨意。因为他被差来世上，就是因为遵照天父的旨意。 那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我们会从三节的经文来了解天父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早早后我请弟兄姐妹同声念，一二念。好，谢谢。这里因为我父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原文是旨意，如果你们有英文圣经，你们可以翻开来看，它应该翻译成旨意，不是意思。这里是因为说，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叫一切信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所以整个天父的旨意，他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怎么样预备救恩，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这个是整个天父永恒的旨意，为的是要救这些应该灭亡的人。所以他说叫一切信子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可以得着永生，这个就是天父的旨意。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二章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时候 我会念，请注意听。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我们当做什么，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行了五千，给喂五千人吃饱。那接着下来呢，他们就问耶稣，因为他们是因着食物得饱来找耶稣，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其实在这里中文翻译不是很好，应该要翻译成是上帝的功。上帝的功就是什么？就是信那差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说我要做上帝的工，我要服侍，因为这里是说做上帝的工，所以以为说我要服侍，这里的做不是一个动词，所以这个不是强调我要做什么，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必做什么，那白救恩是白白临到我们的，神只要我们什么信，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父所差来的，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个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如果你口头上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是我的主，而我有很多宗教的活动，常常麻醉自己在教会里参与很多的侍奉，可能他是一个重生的人，可能他不是一个重生的人。因为我们大家都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如果你在美国，你到处问别人 Are you Christian? 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你看那些基督徒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里做不三不四的事情。你问他你信耶稣吗？我信。你有认罪悔改吗？悔改啦，认罪啦，我现在已经拿到签证了，我就可以进天国了，我要做什么那个是我的事情，我在那一刻我洁制了过后，我受洗，我归入教会，我有空我就参与一些服事，我没有空我真的没有空怎么参与服事，所以但是我信耶稣啦。之前耶稣说什么凭果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我们先不要看别人，这里不是要我们去看别人，我们先看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常去论断别人。这里耶稣的信实是要看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因为之前耶稣说什么， 你要把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拿去，先拿去。你眼中梁木没有先拿去，你怎么看到人的眼中有刺呢？我在想，可能我们眼中不是梁木，可能我们眼中是密这根大壶太大了，所以我们常常会一个手指指着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错那个错，这个长老不好，那个执事不好，这个教会不好，这个讲道不好，这许弟兄不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四根手指指着自己，你看到吗？我们一根手指头指向别人，四根手指指向自己。如果我说这个是重生得救基督徒，常常在教会搬弄是非，讲很多不造就的话语，常常破坏弟兄姐妹的关系，常常心里面对某某弟兄对某某姐妹常常心里面怀恨，我恨他，他太不可爱了，我知道我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但是我觉得他的罪比较严重，我的罪没有那么严重。那我们常常有这种毛病，我们都会认为说他的罪比较大，我的罪比较小。那如果我们常常认为他比较不好，我比较好，你知道这种是什么基督徒吗？这种基督徒就很靠近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就是常常指责别人不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你们清楚吗？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这些的苦毒，这些的憎恨，而且我们是恨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恨人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他说许弟兄你不了解，他实在是很不可爱，他实在是很气人，所以我可以恨他，我知道，我了解。但是如果你常常心里面有这种苦读这种的恨，恨别人，但是到晚上你还可以安安逸逸的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你当真没有事情。你来到教会，你可以装着好像光明的天使，而在教会你可以披上羊皮，来到弟兄姐妹你好我好，上帝祝福你，心里说上帝咒诅你，你最好早点离开。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有谁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比万物都伟大，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不要看一个人的外表，我们的外表都是很多时候都是不正确的，所以真正的误会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救我，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心里面有很多罪，我还是会恨人，我还会去骂人，我做很多神不喜悦的，我会拼命的不断的祷告呼求上帝，主啊你帮助我，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你不帮助我今天就不要睡觉，因为我很痛苦，我不要再有这种罪恶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重生者就基督徒的一个记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还是我们还是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明天早上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许多所讲的、所说的、所听的这一切，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主内亲爱的弟兄，每天开了电脑上网，我们看什么？我们浏览什么网站？我们看什么网站？我们喜爱偏爱浏览什么样的网站？这些色情的网站，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还是认为说 It's OK，上帝知道，上帝原谅，上帝怜悯我的软弱，上帝圣灵不断的感动你，要你要认罪，不要再看，你一直消灭，你一直消灭，你一直推掉圣灵的感动。如果有一天圣灵再不感动我们了，你说感谢主，神不再跟我说话，神不再感动我了，所以让我继续看下去，有这样的一回事吗？我告诉你，如果上帝再不跟我们说话，那个就是审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那五个愚拙童，你说主啊主啊，你给我开门，你给我开门。耶稣说什么？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节，23节。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里的告诉不是一个普通，我告诉你哦，明天没有聚会，我告诉你下一周我将要出城，这个不是普通的告诉。如果我们查考他这里的原文，这里的告诉是一个慎重的声明，是一个公开的宣布，就好像中国皇帝打开说圣旨到，明年全国不必交税，这一种的声明。所以耶稣这里说，我明明的声明，很慎重的告诉他们那许多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们现在回到什么叫做认识，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应该是说第二个重点。第一个我已经讲了这不认识人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认识什么意思，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认识是什么，是不是耶稣不认识我们，耶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怎么他不认识我呢，他肯定认识。这里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从经文里面去了解。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24-25节，早早后请听我念。马太福音第一章24-25节，夜色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这个同房你们把它圈起来，因为这个同房的意思就是认识，在原文里面它应该翻译成认识，只是在中文圣经它翻译成同房。如果我们有英文圣经，它这里是一个 new， 就是认识。我们再翻开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早早后请听我念。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里的同房，按照圣经的原文就是认识。同样的出现在17节，第四章17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这里的同房的原文也是认识。所以这几个字的认识跟我们这里耶稣所讲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的认识是同样的一个字。那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神就是用夫妻之间发生性关系那种的亲密来到解释神与他百姓那种的亲密的关系。我再说一遍，神用夫妻之间那种相爱的亲密，那种同房的亲密的关系，来表达神对他的儿女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爱的独特的关系，只有神和人的关系，就好像夫妻之间那种同房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请你们注意听。因为神为什么不让这些自我宣告、自我欺骗、自我为中心的人进入天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神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就是整个救恩的关键。你说你认识主，你认识主 fine， it's ok， 我们认识主。我举一个比例，有一天我来到白宫，我要见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我要见他，我特要见他，我非要见他，所以我告诉这些的官员我要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你不可以进去，你不可以进去。但是过了一个小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开门，他说哎，许弟兄，哎，我认识你啊，你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我认识奥巴马，我常常追踪他的新闻，我对他有多么样的渴慕，我喜欢认识他的背景、家庭各方面，但是未必他认识我。 你们清楚吗？我认识耶稣，耶稣认识我吗？你知道那15个聪明的童女是被邀请进入神的宴席，不是他们说哦，时候到了，哎，我们要入席了，我们要进去了。他们是被邀请进去，我们进天国是被邀请进去，我们不能够自己进去。你们还记得那个挪亚方舟吗？那闪门是谁关的？是挪亚关还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关的？是耶和华上帝把那扇门关了，不是挪亚关的。虽然救恩的门关了，你说你认识主，主说你可以，但是我不认识你。所以神和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不是神的儿女，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说那怎么办？我要神认识我，我要怎么办？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就是整个的关键。我们也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我再说一遍，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那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记号。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不代表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讲我是信耶稣的，我信了很久，我洗礼不但洗一次，我洗好多次。我说你不需洗好多次，你那个不是洗礼，那个是洗澡，你每天洗就好了。你说我做了洁净祷告，我做了好多次，你可以继续的做，但是如果你生命里面没有耶稣，仍然灭亡。这个是耶稣很清楚的交代在圣经里面，因为他说他不认识我们，他不认识我们。我们心里面也没有耶稣，我们也没有不断的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不断的悔改信福音，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耶稣展开他事工，他第一句话，他向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是他第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这句话不重要的话，那你不必读圣经。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刚才我已经交代什么叫做认识，现在我们看这一种人的认识，他结局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什么叫做作恶的人？是不是说他杀人啦、偷盗啦、贪婪啦、行很多不义的事情啊，就是做伤天害理事情，所以是作恶的人？什么叫作恶的人？他的原文应该翻译成没有律法的人。英文是 lawlessness， 所以这种是没有律法的人。耶利米书31章33节真的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请注意听，神和百姓有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是神的要，神自己会做的。他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一定把律法写在你的心里。然后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所以我跟他们是有个关系的。什么关系？父与儿女的关系。所以这种人才能够进天国。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的律法？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的律法？我们听我们爱听的，我们看我们爱看的，我们说我们爱说的，我们不是称耶稣为主，我们是自己做主，我才是主，耶稣基督只是那一天我做洁净祷告我所宣告的主罢了，从此以后是我做主，因为我认为我已经拿到了签证，我已经是可以进入天国，那个就是我在欺骗我自己，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所以这一种人是没有律法的人，他无法无天，他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 No No 不是，我不要我不要，我还是认为我应该要这样的过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眼前的侍奉当这是我们可以进天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好处。我们能够侍奉，永远记得那个是恩典。你认为上帝不能够自己是不能够成就还要成就事情吗？你认为神需要我们这些罪人去服侍他吗？他要做事为什么他不能做？他不需要我们做，我们能够服侍上帝，那个是机会，那个是恩典。所以神说这种人怎么样？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我们在查考这个离开我这三个字是很可怕的时候，因为这个我，这个我是一个强调。所以如果我们从按照圣经的原文去翻译，它应该称为说离开我，我应该重复两遍，这个我，我应该是出现两次，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写。所以就是说离开我，你离开我，你给我滚开，你不是进入神国的人。那离开我他去哪里？他将要去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百姓啊，这个人离开耶稣面前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到神永远的刑罚里，他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不能够承受。你知道谁承受上帝的愤怒吗？曾经有一个人承受上帝的愤怒，就是那一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这个时候的祷告，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在整个耶稣的四功的祷告里面，只有这一句话他没有祷向天父祷告说，天父啊，父啊，父啊，他没有说父啊。只有这个时刻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刻他是承受上帝的愤怒，应该是我们去承受，因为是我们犯罪。但是耶稣愿意承受上帝的愤怒，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一切的咒诅，全部都耶稣一个人担当，为着我们的罪来担当。为了什么？为什么目的？因为他要救我们，他不要我们灭亡，他要我们得救。你明白上帝的心意吗？你看到上帝的心意吗？我要万人得救，我不要一个人沉沦，那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流的每一滴血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很多弟兄姐妹在我面前说，上帝很不公平，为什么他对这个人就好，对那个人不好？为什么他给一些人好，一些人不好？为什么上帝很不公平？岂不我们比上帝更聪明？岂不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来到行事？你认为上帝不公平？我告诉你，上帝做了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上帝做了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一个义人代替一个罪人去受死。你说公平吗？在整个的历史里面，耶稣基督是个义人，代替我们这些不义人去承受这一切的罪和死。你知道一个圣洁的主从来没有碰过罪，他却要承受世人一切的罪孽，你知道那种是什么样的感受吗？好比如说，对不起，我可能这里会比较坦白一些，好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吃过粪便，但是现在我要吃粪便，你知道那种是什么感觉吗？一个圣洁的主从来没有犯过罪，也不犯罪，但是却要感染罪恶在他身上，他却要背负世人罪，为的是要救我们。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内心会常常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今天是蒙恩，所以因此要这样，我要常常呼求上帝，我何时软弱我就求圣灵帮助，我何时跌倒我就求圣灵扶持。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把圣灵，耶稣升天过后把圣灵赐下给教会，就是要坚固信徒，也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要引导我们走义路。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主是有关系的。因为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若没有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经文全部串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求主恩待我们，呼求上帝，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要呼求神来救我。我们一起祷告。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至高至高至高宝座的上帝啊，感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明白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求你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你不单只让我们认识你，求你也认识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俯伏于你，使我们的心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主，一生的王。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人，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你引导我们，让我们里面不单只能够重生，而且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一生来到坚定的信靠你，直到我们进你的面。主啊，我向你的，向你的百姓向你呼求，求你恩待你的百姓，怜悯你的百姓，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常常的感动，常常的责备，常常的动工，使每一个人晓得唯有你，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